是那位完全主权的主，你掌管一切，主啊，宇宙万物，主啊，哪怕最细小的事情都在你的掌管底下。主，当你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看见的时候，主，我们不得不在主面前颂赞你的伟大，颂赞你超越的属性，实在主，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只有称颂主、敬拜主，我们更加的敬畏你。但主啊，求主你使用这个课程来激励我们的心，我们为了你在基督里面的救赎，主啊，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渺小，就是何等的不配。主，我们只有在主面前战兢的心，我们也以欢喜快乐的心来追求更深的认识你，这是你所喜悦。求主你自己祝福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很清楚的，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吩咐亚当说得很清楚。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随意的吃是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下面一句话，唯独分别善树上的果实你不得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的主权，人不能够越分，人不能够越了僭越了神的主权，这是非常清楚的。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特别把这句话先带出来，意思是要人认清神的位分跟人的位分，人不能够僭越了神的。所以虽然人有自由意志，可是人却没有自主权，去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人没有自主权，他是 divine being， 他是 supreme being， 我们只是 human being。所以呢，这个要第一个大前提，因为有些人第一第二次不在，所以我就稍微略略的再复述一下。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对于神创造的主权我们相信，对于神在历史中的主权我们也相信，可是对于神的救恩的主权我们却糊里糊涂，甚至我们并不那么完全相信神在救恩上的主权，我们却看见好像人自己本身的人是有责任，可是却把人的自由意志，把人的自由意志高抬到跟神的主权同等的时候，那个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我想这个是很清楚。我把几节经节呢再念给各位听，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几个，请大家注意听哈。我就不讲那个经文的出处了，我就直接讲这个经文的内容。神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来成就他要成就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要照他所安排的。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此安排的，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然而神从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衬透，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囊中一切的砝码都为他所定，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耶和华呀，我晓得你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谁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呢？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意的就行出来。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好，那我再练几节经节，实际上太多类似这样的经文。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军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呢？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上，无人能开，他开的无人能关，他关的无人能开。你们谁将我比其他的与我同等呢？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唯有我耶和华，除了我以外没有主，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救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说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已说出，我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从全住在全地，预先定准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注意听这句话，这是耶稣讲的比喻。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随自己的意思，随自己的意思。你看到很多哈，太多了，我就没有办法一一举了。我刚才念这几节经节，就是让各位看见神的主权的绝对性。没有人能够与神反对，没有人能够问神你为什么如此做。在神的救恩的计划上，你注意，神完全是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旨意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也就是说，神要拣选谁，神就拣选谁，有没有？神说我要拣选谁，我就拣选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什么叫谁刚硬，我就叫他刚硬。这完全是神的主权。人在这方面，人绝对没有自主权。请注意，人有选择权，就是树上树下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人没有自主权，唯独这神的限定。所以人绝对不能够跟神放在同等。神很清楚开始说明，没有一个人你们能够越过我的主权，没有 nobody， 包括希特勒，包括墨索里尼，包括日本的天皇，包括毛泽东，包括蒋介石， nobody， 都没有人。所以你看到，好，我把这个讲了，我现在要跟继续接着我上一次我讲的几个，你可以看到神的主权到一个地步。在我这还没有讲以前呢，我现在要讲一件事。你们有没有听过自然神论 Deism， D-E-R-S-M？ 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他们说，他们相信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可是当神创造完宇宙万物之后，神就怎么样，就撒手不管了，就任凭宇宙怎么去运转的，任凭宇宙自己去这个了。那我请问是这样子吗？我们可能需要来看几处的经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看第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好，那我们一起来点好不好？预备来，并且这节经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与他所创造的万物是有什么？有什么？有非常密切关系的。神不是造完了就把他就把宇宙万物就撒手不管，像自然神人所说的。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同样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只要把只要几千万分之一秒，神撒手离开我们这个地球，随时我们地球立刻就可能发生就脱轨，它不会那么自由的自转或是公转。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不是神托住的话，那绝对不可能。神与这个世界，包括与我们人类与我们的历史是完完全全的息息相关的。我们再看一处经节，向前翻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里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什么而力，力就是指能够稳住，能够运作啊。这是我们再看，大家知道旧约的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的后面，以斯帖记的前面，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第六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什么保存的。”请注意，神不是创造完了神就不管了，他托住，他保存，他这个。好，最后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约伯记，约伯记向后翻，约伯记第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三十四章二十一节，这里怎么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这里面就看到神他不是创造完撒手不管，他注目，他在随时在查观察，他掌管，他掌理，包括宇宙万物，包括人。好，最后我们看一节经节，传道书约在诗篇箴言的后面，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三章，传道书三章说，凡事都有定期，有没有？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栽种有时，等等等等。然后你特别注意，请注意哈，在这一章的第十一节跟十四节，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再看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存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你看到一件事，就是神他创造以后，他一定要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是按照他的旨意，而且是永恒的旨意。这个永恒的旨意呢，是你注意，要完全照着他的主权所定的旨意，要人走在他的旨意当中，然后让人看见这一位创造伟大的神、荣耀的神，然后神要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万事当中，特别是从人的身上得着神所当得的荣耀。那 凡事，这里面讲的凡事最终全部脱离不了神的掌管。也因为这样，你请注意，神一方面是 transcendent， 什么是 transcendent？ 超越的。但另一方面呢，神又是什么呢？他又是临在的，临在的叫 immanence。这也就是圣经里面的 paradox。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神好像一向是那样，神好像一向又是这样，但是绝对不是说神是矛盾的，因为这种的矛盾完全是属灵上的一个真理，而且是完全是一个事实。这个是我们需要首先建立的。如果是这样，我请问，圣洁的神跟罪有没有关联？回答我，圣洁的神会不会跟罪有关联？会不会？可是很奇妙，这位圣洁的神却可以利用罪来成就神圣洁永恒美善的旨意，这又是一个 paradox 吧。那你等我们后面会讲到罪的来由的时候，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这位神怎么会好像所谓的跟罪有牵上关联。我现在请问你，神说他在创世，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节。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你就比较清楚了。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一章。等哈，我看一下。第一章是第二章，谁帮我看到？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四节。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整个读了，我们只读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你注意一件事，我请问神，可能我们再看一节经节可能更清楚一点。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求你可不可以帮我，我办公室我那边用的 NIV 那本圣经，就是在我办公室啊，我习惯用的那本圣经。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第十三章。你注意听，现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观念是我们需要从这里面知道的。启示录十三章，我们一起读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个他是指敌基督。请注意，在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这个兽。 那换句话说，从反面来讲，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把你我的名字就已经先写在生命册上。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什么很重要的真理，谁知道？在人类还没有创造以前，宇宙万物还没有创造以前，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以前，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做许敬远的，神先把他的名字先写在生命册上，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那为什么神要把你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为什么？为什么？写在生命册上的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知预定要拣选要救赎的人。那为什么神要救赎？回答我，为什么神要救赎？因为罪，神是无所不知预知的，他预知会有罪的产生，所以神在还没有犯罪以前，宇宙万物还没有创造以前，亚当还没有堕落以前，神就已经先把你我的名字已经先写上去了。这是神绝对的主权，这又是一个奥秘。那我请问你，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神预定有罪呢？神预知有罪，这是毫无疑问。承认接受这个的请举手。好，神也预定有罪，接受这个请举手。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接受了，但是你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而且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而且这是神重用的大仆人 Sain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神给他特别的亮光启示，能够讲出这个真理。但是你注意，如果我们说神预定罪，好像是神在犯罪，你懂我意思没有？我举个例，神知不知道蛇要引诱夏娃？神知道不知道？如果神不知道，他就不是神；如果神没有主权，他就不能被称为神；如果神不能够按照他的主权去行万事，那么神就不能称为是主权的神。包括罪的产生，你知道一件事哈，神，我问你，月英，神知道夏娃会被蛇引诱，神也知道魔鬼会堕落，神也知道亚当会犯罪，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全知的神，对不对？好，那么你注意，他如果是全知的神，他已经知道会有罪，那么他也，你说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四个层面，我应该拿个黑板。第一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第二是神的许可跟这个导引，第三不是神的安排与导引，第三是神的许可与这个什么，一下忘了。第四是神的审判与任凭，在这四个神的指引里面，你要知道一件事哈，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什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个是一个隐秘的奥秘，也是神隐秘的旨意，是神好像从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特别是罪的问题。那可是神仍然在他的话语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paradox。 而这个 paradox 竟然被 Saint Augustine 神给他特别的光照，给他特别的这个看见，使他能够把这个理论把它表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且是重要的发现。如果神连人会犯罪，天使长会堕落，亚当夏娃会吃分别善恶树，神都不知道，神也没办法掌管，神反而慌了不能掌理，那他就不是神，他就不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既然是这样，那么我请问，神是不是预定罪了呢？这是我们这次要探讨的问题，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到时候都会来 touch 到。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些的问题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你相信神的 providence 吗？ Providence 中文翻叫天命，或是护理，或者叫做掌理，或者叫做托管等等。神绝不像自然神论 Deism 所说的，他创造发明完以后就把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放在一边不管了。 No， 绝没有。我上次讲到神他细微到一个地步，细微到一个地步，曾经有人跟我讲，神他如果是这么伟大，他管大事，小事他岂管得了？那我们上次看到几节，包括一根剑，包括一个石头，包括一个虫会咬死希律王，有没有？包括一个虫会把辟拿树把它什么样，是把它腐蚀掉，然后神借东风让那个日头照在约拿的头上，结果他在那向神抱怨求死。包括亚哈王那根剑竟然这么准确的射中他，包括大卫的用那个小石头打中这个哥利亚的这个脑勺，包括你要注意哈，太多的事情了，包括我这都写下来了，包括些什么呢？耶稣基督吩咐彼得去拿一条鱼，然后从里面拿什么？拿一个钱铜板，这个都你看到哈，那是绞碎的。你看到这个是好，包括神派一个狮子，注意哈，去咬死那个小先知，记不记得？记不记得？从伯特利有一个老先知，他不像样，神就从南国派一个小先知，告诉他：“你只能照着我告诉你的做，做完立刻要离开，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坐下休息。”有没有？记不记得？好，后来他没有照着神做，结果神就安排一个狮子把他咬死了。包括神差派乌鸦去喂谁？喂食以利亚。包括耶稣说地上的一根草一个野花天上的飞鸟你我的一根头发亚述军队的鞋带包括两只母熊撕裂的42个少年人因为他们嘲讽先知以利沙包括两只母牛竟然乖乖的把以色列的约柜从非利士人那里把他们立直的而且毫不弯曲的而且他有一个小牛犊他竟然放下来不管他可以按照被在神手中这两个牛母牛被神所掌管规规矩矩的把神的约柜还给以色列人我请问你不要小看这些小事曾经有人问我他说神他会不会自己创造出一个连他自己也抬不动的石头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神会不会创造出一个连他自己也抬不动的石头会不会这句话里面本身什么矛盾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正好我去看一下那个出处在哪里稍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第15节以赛亚书40章15节以赛亚书40章15节，谁找到帮我们念？徐弟兄，麻烦你帮我们念，好不好？ 我们再看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好，谢谢。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你注意一件事，神是绝对大大到你我想象不到的。假如一个人说神会不会创造连他自己也举不起的石头，大石头，这个人是对神的亵渎。你要知道一件事，神是万能的，他照他的主权行事，但是神有没有不能做成的事？有没有？有没有？很好，这个是我现在要讲的。神是什么都能做，包括他的救赎的主权，他要按照他的主权来做，没有人能够什么怀疑他。保罗说得很清楚，你这个人啊，岂敢于什么？岂敢于那创造者或是窑匠什么强嘴？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 ？No， 保罗说神绝没有不公平，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的。神唯一不能做的事，刚才徐弟兄讲的，就是不能够做与他属性违背的事情。譬如说，神绝不撒谎，有没有？神绝不说谎，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什么？神是美善的本体，他绝不说谎。还有没有？神还不做什么？啊？神不能看见恶。那我现在请问你，那约伯记为什么魔鬼在耶和华神面前走来走去？然后耶和华神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什么？我在地上游行走来走去。”耶和华神说：“就问他，你注意哦，你一起看过我的仆人吗？”约伯没有，耶和华以约伯为傲，向撒旦怎么样炫耀夸耀他的仆人。魔鬼竟然还可以在神的面前讲话，照理讲门都没有，因为神是圣洁的，污秽的撒旦魔鬼怎么可以在神面前出现呢？这个到底你怎么看？难道圣经有矛盾有错了吗？ No， 不是的。你注意一件事，如果你去看，以前有一个先知，所有亚哈王的450个先知，都是跟他讲什么？讲好话。唯有一个先知叫什么？米盖亚。米盖亚是从来不客气，他绝不跟王拍马屁，讲好听的话给王听的。结果你知道吧？到后来，你注意要圣经怎么说？有一个恶魔，一个邪灵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哎，这又怎么一回事？很多圣经的东西哈，如果我们不去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去看，我们单看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在我们自己的逻辑理性的不能衬透神的奥秘的那个陷阱里头。其实简单的讲，魔鬼撒旦他的邪恶是绝不能够在神面前怎么样站立得住的，他也不能在神面前。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不管是地狱也好，是阴间也好，是恶者魔鬼也好，他们虽然在黑暗，在丑陋，在邪恶，他们在这位无所不在的神面前，他们仍然是无所遁形。懂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当你明白神的属性以后，你对于很多圣经的经节你就不会再那么彷徨了，你就可以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我请问神在不在地狱？回答我。莫里宾，神在不在地狱？啊？哦，神也在也不在。那这话怎么讲？神不与地狱的人同在，可是地狱是在神的掌控管辖范围，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神的掌管。 只不过是神不与他同在，可是他仍然在神的什么掌管底下。撒旦魔鬼为什么可以在约伯记里面与神对话？原因在哪？你问这弟兄知不知道？那是神许可，没有神许可的话 ，no way，no way。请注意，你我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是神的许可跟恩典，否则什么 ？no way， 你我根本不可能坐在这。不是我们的主权的问题，完全不是。后面我会讲，为什么我们的救恩并不像亚美尼亚派所说的。亚美尼亚派怎么说呢？亚美尼亚派讲，注意听哦，他的意思是，哎，徐静莲啊， God votes for you， Satan votes against you， 那现在怎么办？你的 vote 很重要，你的 vote 决定你是不是得救。哎，这个毛病出在哪？谁回答我？这问题出在哪？他们又讲了，哎，徐静莲啊，哎，神今天会让你得救，是因为神预知你会对福音有 positive 的回应。所以神因为预知你这个事实，所以神才预定你得救。这个毛病又在哪？刘文静，这个毛病在哪？关弟兄，你知不知道？张黎姐妹，知不知道？对，好像神被人的自由意志被人的抉择牵着鼻子走，那神就不是主权的神。你再记住这件事，神说得很清楚，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木头人，神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我可以选择顺服他或不顺服他，是神的给我们的自由主权。但是下面唯独你要知道，神在开宗明义的时候要先把它讲出来，神要我们清清楚楚，我是神，你们是被造者，你们是人，你不要越了你的位分。当人越了人的位分，高举自己的自由主权的时候，人的 autonomy 岂能跟神的 sovereignty 并立呢？绝不能。神是只有神有 sovereignty， 人没有 autonomy，人只有 freedom of choice， 可是人没有 autonomy， 人完全搞错了。我们来看一些经节，你看犹大书你就知道了。犹大书就是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我们看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怎么说呢？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这个住处在原文不是住处，是离开了自己的什么位分。前面一句翻得很好，不守本位离开了自己的本分或是位分的这个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什么大日的审判。我请问，这里面很清楚一件事，神很清楚在创世纪开宗明义就要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他是主权的神，我们不能够说我有 autonomy 自主权，想要跟神同等。你知道魔鬼撒旦是怎么跌倒的吗？你看以赛亚书14章你就知道了。其实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很多地方都早就已经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了。以赛亚书14章，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不过我们只看这一处就够了。以赛亚书14章，我们看十二节，这里说：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国的晋何晋被砍倒在地呢？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什么同等。你注意哈，包括天使包括人想要跟神争主权，争不到主权就说，那我至少应该有我的 autonomy 自主权。 No， 神早就说了，唯独分别三树上的果子，你不得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神主权你必须顺服。所以这个等一下哈，结果你注意下面，然而十五节，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你看到凡是想要僭越神的，不把神的主权当作 主权，不把神当神的，他们都要被神砍倒，都要坠落。包括我们人一样，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很想什么，很想称霸，我告诉你那是最危险。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想玩弄权术，那是特别危险，将来受的审判非常可怕。 OK， 摩弟兄，这个等到我们再讲到加尔文的五个叫 TULIP， T-U-L-I-P， T 是 Total Depravity， U 是 Unlimited Atonement， L 是 Limited Limited Salvation， 然后TULII 是 Irresistible Grace， 然后这个P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等到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会再详细 touch 这个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人我决定要信主，是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呢，还是神的主权呢？摩弟兄，以你的看法是什么呀？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我先只给你看一节经节，等到讲到那里的时候我再详细讲。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就知道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的然而是很重要的关键点，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你现在读了这一段，你的感觉是什么？摩弟兄，
所以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所谓福音的时候，瑞不是指什么呢？福音本身本身的福音，要救一切到的人的主权一心一意，神的救恩，来直到福音也是。明白没有？要弄清楚。所以呢，我先提一下，人上救恩是释放，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过。我告诉我们，我们在死后复活过程中，我们还说没有人有的有这个东西，我们说没有智能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以我们的本性，在复活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去解决。上次我讲了，我们都在这个大神国底下的这些同学，我们当然死无功。这个光，我们才光，我们是投影吗？就像哑巴一样，怎么能躲起来？人不可能会去主动寻找这个光明的东西，不可能。无非是人想知道，就是需要人找的，人不可能找的。我们需要用人的方法去找的，但是第一个错误起点，第二个是不可能。好，那你说差不多可做吧？那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教会有想过吗？他们有人做了球信仰的救恩，他不知道我成长是为什么，他不知道我有什么，也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要分析一下，就是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单纯，有的时候我来教会，但是教会的音乐放的感觉，放的心灵可以稍微平静点，总有一个。但他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也不可能信徒，除非神主权是真的。我说人是真的，因为这是个问题。人表面看人是信徒，实际上当神真正要临到你的时候，人绝对不能信徒。就像什么例子？巴兰先知受到巴勒引诱，叫他去。
知道一切清洁，无贪得满。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我主的名，我要恩待你，我要使你方便，我要帮你。从前的角度你注意，从前的角度你要注意，这是错误。如果你不注意，我先请问你，你为什么不愿意？怎样？你为什么对我说你不愿意？你这样不愿意，你为什么不愿意？神就已经先解决好，已经而且说得很清楚，我们能够信约翰福音三章我会说你没有决定，你决定你决定你决定他就是公民的决定，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决定，他没在国内做什么高级的工作，他又是工作，他这个是优秀，他一个都没决定。我现在我还想决定，我会决定，我是何等 神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说最坏的人还有神是绝对虚无，完全虚无，因为他的罪就是，正确到一定程度是绝对不容易，没有一点点。